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第22届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王2025年8月13日。第22届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其实每一次法会，无论你是否写了交流稿，稿件是否作为了法会交流稿发表，从另外空间看，每个人都交出了一份答卷，每一份答卷也都反映了个人的修炼状态和真实境界。不仅是法会，每天也都在答卷，然而法会的场合则更为隆重庄严。从2004年开始的明慧大陆法会，至今已经是第22届，正法修炼也愈发接近尾声。大陆法会稿件是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迫害中坚定信仰，维护正法修炼环境，修己利民，修己救人的第一手见证，是法在人间，人神同在这一殊胜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当前在中国社会，失业增加，灾害增加，经济动荡，人口大幅减少，在国际社会，各种天灾人祸也越来越多，同时打击中共的共识也日渐成型。法难在海外掀起的波澜，既有形势复杂，又有法正人间日趋靠近的脚步声。长期坚持一如既往做着该做的事的大法弟子，经历着磋磨和意志力的考验，掉队的大法弟子需要被磨难和考验推动着提高，另外空间的干扰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停止。大陆民众声明三退的人数总算达到了4亿5000万人，明真相，能翻墙看真相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师父一直在等着我们的修炼成熟，在等着我们兑现神圣的誓约。我们是如何珍惜师父的慈悲的呢？有人从一开始就坚持不懈，不忘初衷，不但持之以恒地用正念为世人讲真相，还不忘在讲真相中修好自己，与认识的不认识的同修一起在法中比学比修。有人跌倒过又爬起来了，忍苦精进，奋力追赶，也有人至今还在人心中迷糊着，没学会实修。在即将真相大显的黎明时分，大法弟子在各种考验面前如何坚定信念，珍惜与大法的万古圣缘，真正走好走完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呢？师父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一文中告诫我们，人心太重的大法弟子啊，我领你们走的是神的路，而有些学员就是固守着人的观念。过去在个人修炼中，你们总是把大法的好处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的好处。磨难中，你们把宇宙中邪恶生命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成是人为的。在正法与大法弟子正念正实法中，邪恶被清理成极少的情况下，世人开始清醒了。你们又把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于常人。师父说，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磨难都不能叫你们清醒，那就只能在法正人间时心回与极恨自己太差劲的绝望中，看着真修的大法弟子圆满的壮观了。这也是自己种下的因果，我不想丢下一个大法弟子，但是你们得在真正的学法与修炼中提高自己呀。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共同努力， 大家通过写稿和交流，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在法上得到了提高，就是我们法会的成功。文风要求，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的党文化习惯，以及我不说谁知道的报功心态、显示心理和争斗心。一年一度的心得体会文章可以内容丰厚，也可以不求大而全，仅限于过去一段时间的修炼。稿件能通过要点和细节的有效结合，体现出大法的威力，能生动真实地讲好每一个救人的故事，每一段心性提高的经历，就能起到正面作用。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5年9月30日，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够时间。请注意给编辑留时间，以便编辑们能早日处理好数以万计的稿件，法会顺利开幕。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注意安全，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大法浩瀚，正法之路26年，漫长而短暂。新看到此征文通知的同修，重温师父的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全文，以及师父写于1999年10月12日的新自明。大家同心协力，以又一次明慧法会的修炼成功和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的主体的救人成效，为师父呈上一份欣慰。明慧编辑部2025年8月13日。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辟谣》，此文为明慧编辑部文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1日。师父于2025年8月31日为该文作评语。一段时间以来，媒体项目中的一些消息人士在传以下内容，不但在北美、欧洲、台湾传，也向中国大陆的学员传，这一波所传内容大致有五条，说师父请媒体同修代为与转达，针对得法已经超过20年老弟子，请注意：一、重视学法；二、不要有怨恨心；三、重视发正念、展神通；四、无论如何保住人身；五、不要被眼见为实所带动。这段消息听到的学员往往都觉得是偏得，却没有想想这和99年迫害开始时的小道消息本质上有什么两样，那种人心浮动是否也和当年类似，假经文钻的不就是这种空子吗？自以为与众不同，别人走过的弯路自己都去再走一遍，却不知别人已经修过来了，提高上去了，自己还在原地热衷执着于那些人心人情，不能从法中理性的认识修炼。上周日美国又传出一则，说师父跟自媒体和媒体负责人开会，说有一段话可以传给学员，大意是正法随时可能结束，会淘汰一批人，包括一些修炼人，是一夜之间的事，云云。有爱听的就有爱传的，
从修炼人角度看，传这些是否很幼稚？常人还讲谣言止于智者，想一想，天上的觉者遇到这种情况会像你一样吗？老学员都知道，师父针对有普遍性的修炼问题发表经文，有正规渠道，提醒热衷于传这些热门消息，爱听师父在哪讲了什么什么的学员，静下心来想想，究竟什么叫维护大法，什么叫乱法。明慧编辑部，2025年8月30日。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批注文章，关于自媒体，此文为法轮大法学会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2日，师父于2021年8月21日为该文做批注。最近很多学员办了自媒体频道，大部分做得很好，讲真相起到了救人的作用，也有少数做得不好，说一些不符合法的东西，还有的在西方社会使用该国语言，但内容偏激，比如散布阴谋论，断章取义，说些耸人听闻的事，或讲一些令常人对大法产生误解的东西等等，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当学员善意指出时，拒不接受意见。大法弟子办自媒体，首先得是大法弟子，办自媒体的目的是讲真相救人，看看自己做的是不是能救人。办自媒体不允许随便攻击人，树立敌人，你说的做的是否符合法？如果不符合，那就不是大法弟子所为。做自媒体是师父让做的，为的是讲真相救人，如果不是为了救人，而是发泄自己的个人情绪而乱说，就是在搞破坏。如果不能按照上述的要求做，不符合法的，那就不是法轮功学员。我们不承认其人是学员，我们的修炼环境里也不接纳这样的人。大法学会，2021年8月20日。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理智》，此文为明慧编辑部文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7日，师父于2022年6月7日为该文做评语。台湾有个叫陈鸿明的人，几年前曾不顾纽约龙泉寺中禁止拍照的严格规定，私自获得碑文照片，擅自在社交媒体等公众场所登出，并用这些照片配以创世主等说辞制作视频在网上发表。他一直试图向公众宣扬创世主、创世大法，还做了网站，在少数对法轮大法不了解的人和新学员中鼓噪。一个根本不尊重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创始人的人，能不能算作法轮功学员？理智清醒的人对此都有正确的判断，真正的修炼人都明白，这个叫陈鸿明的人其实就是被坏东西利用了。最近陈鸿明与现居纽约的郑峰，也称郑旭东，以及美国西部的其他个别学员，在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附近参加展会，打着创世主、创世大法、创世大法团队的名义，在展会上散发他们的材料。郑峰等人还在纽约闹市区做出有关创世主的广告，完全不听当地大法弟子的善意劝阻。正法进程是师父安排的，如此大事并非任何生命可以妄为。试想，神会如何看待陈鸿明等那些干扰大法进程的不理智生命？希望跟着跑的被迷惑的学员珍惜得之不易的修炼成果和救人环境，收回自己做错的一切，冷静理智地跟着师父的正法进程走。明慧编辑部，2022年6月7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帮我化解磨难，一路前行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咏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2日。每当我想到在红穷末节能得到师父的慈悲挽救，能在师父的点悟保护下注视正法，走上回归之路，感恩的泪水忍不住流淌。我今年70多岁了，1997年喜得大法，得法前多种疾病缠身，生命在寻医问药中，在业力轮报中无望的挣扎，多次寻求结束生命。得法后多种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亦神清。20多年来师父领着我走到今天，在此写几段修炼经历和同修交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出。一，师父帮我化解磨难。2019年11月的一天，我讲真相回家，被4个便衣跟踪到我家小区，盘问我的名字，我才知道被跟踪了，家里的物品需要保护，我只好去了女儿家，他们又通过门卫找到了我女儿，强行进了女儿家。过了大约10几分钟，来了20多个警察，拿着2部摄像机，屋里一部，屋外一部，镜头对着我，还把女儿家乱翻一通。我给众警察讲真相，讲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全身的病都好了。虽然法轮功的红船不仅仅是为了治病，而是引领有缘人修炼的，却能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好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纷纷褒奖大法，赞颂我的师父。其中一个警察后来听说是公安局长，他说，你说也没用，我们对你全方位监控很长时间了，你很敬业，天天出去讲，实话告诉你，我们今天是4个单位联合办案，有公安局、政法委、国保大队、610办，你知道为啥来这么多人了吧？都是我叫来的，你是本市的大案要案，我手里有很多你讲话的录音录像，你就等着进去吧。他很凶，很嚣张，可是有2个警察背对着摄像头，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并说，你真敢讲。我接着说，你们无端搜查我家是侵犯人权，在违法。修炼法轮功在中国一直合法，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那些法律条文你们该清楚。那个凶警察把一张纸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我又说，你们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得大法的救度才是唯一的出路。当警察把非法搜到的基本小本经文和录音机拿到我面前让我签字，这时我觉得头一沉，就啥也不知道了。醒来时我在医院的病床上，女儿说，警察让你明天去公安局签字，你到别处住一段时间吧。同修把我送去了一空房子里，并把房门钥匙和电梯卡都拿走了，说是担心我不注意安全，让我在这好好学法练功发正念。我来到这里第一天，师父的法就打入脑中，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选自红吟无存。3天3夜，我除了必要的吃喝外，我几乎都在立掌发正念，然后我觉得空间场天清体透，状态非常好。我跪在师父法像前，跟师父说，师父，我要去公安局进一步跟他们讲真相，让他们得救，请师父加持弟子。只一会儿功夫，房东同修来了，我让他骑车带我回我家，告诉同修我要去公安局。到家女儿说，听说你被定为网逃了， 也有同修去公安局讲真相了，他们不听，你还是躲几天吧。我一回头，发现我家的饭桌上放着一张纸，竟是那个公安局人员的名单，太神奇了，是师父把名单送给我的。因为我确信，我已经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收拾送走了。我拿着名单又到了同修家，跟房东同修要了把钥匙和电梯卡。我继续加大力度发正念，心里念着公安局人员的名字，发正念清除阻挡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和他们沟通。你们明白的一面，一定要珍惜这万古等来的机缘，相信大法一定能救了你们，别辜负当初一头扎入红尘时的初心。这样，我每天白天学法令功发正念，傍晚出去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有一次讲真相，我还遇到了出来遛弯的亲家母，她又喜又忧。喜的是我精神状态很好，觉得大法修炼人就是不一样。忧的是要我注意安全，还告诉我家里人都非常关心你，公安局的人没再来骚扰。一个月后，我回到家中，一场邪恶精心安排的绑架，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师父的点悟下，烟消云散了。师父加持弟子走过来了。二，法轮载我过沟坎。201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发完了12点正念，我们五位同修约好开车去偏远的农村发真相资料，一人要负责三个村，回家自己打车。第一个村子我发得顺利，想去第二个村子时，发现距离公路很远，牧师要是走树林，虽然没有路却近，还看见树林的尽头有两盏灯，像车灯。我就走进林子，越走越发现地上全是沙土，落脚会把脚陷得很深。我还是坚持走过了树林，再一看傻眼了，哪有灯啊，哪有路啊，竟然是一片坟地。过了坟地就是条大沟，沟里长满了山枣树，山枣树上有尖刺扎人，咋办呢？前走无路，回走需要时间，还背着很多资料。我静下心来，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我就朝沟底走去，边走边出声诵念：发心度众生，助师世间行，邪武转法轮，法成天地行。选自红吟祝法。不知背了多少遍，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后来觉得自己像在法轮上行走，感觉到法轮的滚动，能听到法轮转动发出的呜呜声，很平稳，很舒适。到了对岸，发现枣刺没有扎到我，衣服没破，我感动得落泪了，是师父帮助我啊。我轻声地唱着，被美好和殊胜包围着。秋夜静静的，天上繁星满天，都在注视着人间。不觉就到了村子，可是村头的一条大狗突然窜了出来，狂戾着，带动村里很多狗叫了起来，把我拉到了现实中来。我想，可不能影响村民睡觉啊。我立掌威严地说：村里所有的狗狗们，你们听着，我是师尊的弟子，今天师父派我来救度这一方众生，你们也要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会有美好未来的。过了一会儿，狗狗们安静下来，有两只狗还安静地跟着我，好像在保护我。我轻声跟他们说：告诉你们所有的伙伴，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有缘转生成人，还能修炼呢。就这样发完了这个村子，第三个村子发得也顺利。发现天还没亮，我又回村里，往电线杆上或墙上用记号笔书写：真善人好，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法轮大法救度众生，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等标语。天渐渐亮了，开始有村民出来散步或锻炼了。一老者走过来问，你写什么呢？我不识字。我告诉了他。这时又来了几个人，看后还说，你这字儿写得挺带劲儿。我向他们讲了我来的目的，希望他们珍惜资料，不认字可以让家人给念念。如果大人和孩子们都能明白真相，有机会选择三退保平安，就有福报了。我还讲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殊胜，还说你们这里环境优美，邻里和美。在愉悦的氛围中，我们互相道别。我打车回了家。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能住持正法，师父也在时时助我前行。只要弟子横下心来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无论遇到任何沟沟坎坎，师父都能领着我顺利迈过。我在兑现着誓约，救度着众生，众生也在鼓舞着我。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法轮在眼前飞旋，真幸运啊，能做大法弟子。三，师父让警察消失，我给一车人讲真相。有一次在外地讲真相，发资料，早晨等公交车回家，看到公路上有一个穿运动装跑步的人，我迎着他说，你好，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的，能和你说几句话吗？他停下来，我告诉他，希望你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会有福报的。他打断我的话，大声说，我不相信，就跑掉了。过了一会儿，等车人多了起来，我给等车的人们讲真相，正讲着发现不远处有两个警察和一个便衣喊着话，手指向我，叫我过去。我走了过去，发现其中有穿运动装跑步的那个人。我当时想，也没有警车，他们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不管啥方式来了，都是缘牵来的，把真相告诉他们才能了缘。我说，当今世间很危险，连年灾祸不断，只有相信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退出你曾经加入的党团队组织，灾难来时才能保平安。其中一人抢过话说，你让我退，你得告诉我你哪里人，具体位置，叫什么名字。我说出了我所在省市姓名。这时候他忽然像疯了一样狂喊，这个地界归我们管，你在这讲法轮功不行，更不能说共产党不好，你跟我们走吧。他还说了对大法师父不敬的话。我说，我现在是在告诉你们法轮功真相，是为你们将来好，你们现在要是敢绑架大法弟子，将来要负法律责任的。你们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谁让你们干的？有红头文件吗？你们的知情权都被共产党剥夺了，我讲的恰恰是你该知道的真相。我师父是来正宇宙的法的，是来救度众生的，哪个地方都归我师父管，地上每个人都得在真相面前选择。我是大法弟子，今天就是来告诉你真相的。我正讲着，一下子这几个人都不见了，凭空消失了。我前后左右的看看，没有这几个人的身影，就赶紧向站点跑去。到了站点，车就刚刚好来了。上了车，我心里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每天就这一趟客车，错过了要么耽误一天，要么花很多钱打车。而师父的安排如此巧妙，既让弟子脱了险，又省了钱。谢谢师父。车上人很多，座位上满了，过道上也站满了。我想这车随时停车， 乘客和我的缘分有的也许就一站地，我得告诉他们真相。于是我讲，大家好，今天我们有缘聚在这里，请大家听听我讲的法轮功真相吧。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教人真善忍，使人健康，道德高尚，造福社会，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我师父已在国内外获得多次褒奖，全世界都喜欢和接受法轮功。接着我讲了共产党是什么，讲了他的意识形态是假恶斗，偷骗色斗是共匪，从他在巴黎公社起家就是一帮子流氓造反，到了中国没干啥好事，不断的搞运动，迫害死无辜民众8000万，现在又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我还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随后我讲，既然这个共产党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一定会惩罚他的，我们都是好人，得和他划清界限，退出党团队组织保平安，求得神佛的保佑。你们谁同意退，可以说一下姓名小名，或者给自己起个化名都行。车上的人都退出了自己加入的组织，其中有人拽了一下我的衣服说，你真敢讲，胆子也太大了，希望你注意安全。我说谢谢你的关心。我下车时，车上的人和司机都和我道别，我也祝福他们，你们明白了真相，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在修炼的路上，我在师尊的引领下，不管遇到任何阻挡，任何磨难，师父都给了弟子一路前行的勇气和能力。这里说的只是几个修炼中的片段，意在和同修交流，共同提高，不负恩师的慈悲救度，不负众生的期盼，不负自己在宇宙更新的关键时刻来在红尘一趟。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是要遵师命，做好三件事，救众生，直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天。证实法，救度众生，我很充实，很快乐。
请听明慧文章，显示心带来的后果。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3日。一段时间，多个小区橱窗出现了污蔑师父抹黑大法的展板。我们几个同修互相配合，一处一处去除恶。橱窗大多数是在小区门卫室对面，而且摄像头正对着我们，一人打伞并撑开袋子，另一人迅速用起子撬开锁扣，用力扯下展板纸，塞进袋子立刻撤退。有一次撬窗的动静太大，咣的一声惊动了门卫室保安出来看，正好一辆摩托车轰轰的开过，同修早就撤离。事后小区调监控，那段时间是一片空白，也有时在展板面前，正好来了一辆车停在展板前挡着，我们蹲下身子除掉邪恶展板迅速离开。还有一次锁在橱窗后面很费劲地撬开，发出很大声响，展板纸扯下后看到对面人吃惊地转过头看，可是他们没有看到我们，我们却看到他们。每次都是在师父保护下有惊无险。第一部分，显示心带来的后果。一次同修在一起交流，本来与一位同修讲好次日我去他家，可是有同修说又有一处出现展板， 我们向世人讲真相救众生，可中共邪党却造谣污蔑，诽谤救世人的大法与大法师父，毒害众生，邪恶至极。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去除邪恶转板。结果次日我没去同修家，那天去他家的同修都被绑架了。事后同修都说，你做对了，师父保护你躲过一劫。协调同修经常让我去过病业关的同修家切磋交流，我也到处奔波，乐此不疲。从大家赞许的目光和语气中，我渐渐地滋生了显示心、欢喜心、证实自我的心、贪天之功的心，暗自沾沾自喜起来。虽然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师父在做，由于没在法中实修，执着心还是没修去。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时刻不忘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我明明知道自己在做三件事上，我比精进实修的同修差太远了。可是周围的同修都认为我正念足，悟性好，会讲真相啊等等。久而久之，我的执着心膨胀起来了，考验和磨难也接踵而至。一次我要去同修家学法，正走在路上，前面走着的人突然伸腿把我绊了一下，我一下子重重地摔倒在地，左脚被压在身下，疼得起不来。前面的同修回身见我坐在地上，说没事，把我扶起来。我忍着剧痛一瘸一拐地走着，一边心里说着，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当时就疼痛减轻了。我坚持去同修家学法，回来时左脚不能挨地，几乎是跳着走，脚又青又紫，肿得老高。回来后我学法发正念，可根本没有向内找，没有悟一悟。修炼人遇到的事不是偶然的，只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干扰。我求师父不能影响我做好三件事，让脚伤明天就好。第二天正常晨练五套功法，师父慈悲，让我第二天早上脚伤恢复正常。要是常人，伤筋动骨100天。可是师父伟大，大法超常，大法弟子就能出现神迹。通过这件事，我没悟到是师父的点化，不应该再去那个学法点，但隔天我还是执着地去了。其实我心里隐藏着我要去让同修看看我脚伤恢复神速的显示心，结果那次我被绑架进看守所。第二部分，看守所中发生的事。进了看守所，都是些吸毒的、卖淫的、诈骗的、偷窃的、打架的人等等。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向善的好人，竟然与他们同囚一室，简直是对我的侮辱。我天天背法，背红银，发正念，向内找，脑子不闲着。那时我才深感自己背法太少，我天天找自己，是有漏了，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才会招来邪恶迫害。我找出一大堆执着心，显示心、虚荣心、欢喜心、怨恨心、爱听好话的心、证实自我的心、贪天之功的心等等。天天能找出以前觉察不到的人心，就跟师父忏悔，我一定痛改前非，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出去。大法弟子到哪里都要证实法，不忘讲真相救众生。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出表率。排队取饭的顺序是后关进来的人排在最后，每天几乎都有新进来的人，可每次我总是让他们先拿，我始终排在最后。常人都是抢菜多的饭盒，剩下最后总是菜最少的。因为我年龄最大，除了午睡时值班，晚上值班和打扫卫生等都不安排我干。三四十个人住一间室，两人睡一个床垫，有20个，10个落在一起，搬到一个铺上放齐。只安排2人干，很累的。早晨和午睡要整理2次， 我每次都帮他们一起搬。新关进来一个人，开始几乎都是哭哭啼啼的，我都安慰开导他们。了解情况后，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他们都愿意把心里话向我倾诉。这里经常有争吵的事发生，我就调停，以理服人，他们都很尊重我，不管年龄大小，都叫我阿姨。有人说，都像阿姨这样的素质就好了。有几个人对我说，阿姨，你走了，我们会想你的，我们要哭的。因为家里人不知道我被关进看守所，也没钱，别人基本上家里都往账上打钱，一个月一次领预定的东西，他们一个个都争着要送我吃的用的，我一概推辞不收，最后我竟然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哭了，结果搞得一大片人都跟着哭起来了。我一进去就有关的时间久的人告诉我，你们法轮功都是关30天就放出去了，我想我就慢慢来吧，一天三退一个，不料20天就离开了看守所，结果我后悔莫及，由于自己没抓紧时间救人，错失了好多有缘众生没有得救，只三退了20个人。一进看守所，狱警态度很凶地训斥我们，我天天对他发正念，念正法口诀，集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共产邪灵，让他善待大法弟子。见是有人向我抱怨狱警真坏，骂他神经病、变态等等。我说，我理解他的工作，我相信他在家一定是个父母的好女儿、丈夫的好妻子、儿女的好妈妈，因为修炼人得善待众生。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狱警找我谈话，他竟然以很温柔的语气问我，有人欺负你吗？我说，没有。他说，你有什么困难吗？我会照顾你的，我不罚你，指我不被监规。我想，一定是师父教我们运用佛法神通，发正念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唤醒了他的善念，他变了，真是师父伟大，大法超常。以前我学法流于形式，集体学法不入心，我把轰轰烈烈的做事当作修炼，面对面讲真相当任务完成，做数据台历，然后面对面去分发，还到各小区和农村去发真相光盘和小册子、周报等资料，到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看守所等地近距离发正念，忙忙乎乎，风风火火，身陷囹圄，方恨自己学法太少，没有实修。我真切地感到，我过去以年龄大为借口，对背法没有重视，下决心今后一定要抓紧时间认真学法背法。从看守所出来后，我就开始认真静心背法。五年来，我已经背转法轮18遍，我会坚持不懈地背下去，把自己真正融于法中，不断净化归正自己，时时处处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只有多学法，学好法，讲真相救世人才有威力。不要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精进实修，不辜负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和浩荡洪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 修心去执着，平衡好家庭。作者：美国加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大家好。我是2004年得法的，2005年到美国，一直在常人的家庭环境中修炼，有同住的儿孙，又有不同住的年迈父母。在和家人朝夕相处的环境中，时不时的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过关的关键是自己能否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在不同住的家庭环境中，有没有做到孝敬父母，尽一点自己的责任。下面分享一点最近阶段的修炼状态。第一部分，婆媳关系。开始时我们的婆媳关系还可以，因为我的儿媳妇长得很像我年轻时的样子，不但我自己觉得像，连其他不认识的人也这样说，所以我是从心底里像女儿一样对待儿媳妇。随着朝夕相处，慢慢地产生了矛盾，我看不惯她的生活习惯，虽然没有发生争吵，可是从心里表露出恨和厌恶的态度，也看得出她有以牙还牙的态度。这样的矛盾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我儿子都看出来了，说，你们好像有矛盾，有什么事就说出来吧。我就数落他自私，不吃隔夜的饭菜，不干脏活，不擦地板等等。我儿子听后说，你管那么多干啥呢？他不吃的东西也没叫你吃，不干脏活也没叫你干，为什么非要强加别人按你的意愿做事？听后我反思自己，原来我对儿媳妇的看不惯一直埋藏在心里，这不是埋怨心和责怪心吗？还有表露的恨和厌恶不是党文化吗？这怎么行呢？我是修炼人，应该为他人着想啊。于是我就从他的角度看问题，他也不容易，要上班，要接孩子放学，回家后的家务事和小孩的作业等等都要管，够紧张的了。我能够帮上多少就多少，这也是配合啊。这样的换位思考，一下就放下对他不满的看法，对他关心起来。最近留意到他的精神状况不太好，我问他，你有什么不舒服吗？他说睡不好，容易疲劳，心有时也跳得快。我想这是他得了 COVID-19 的后遗症，于是我就买些调理品给他补身体。事后他说睡觉好多了，还说谢谢我。知道他吃了身体有好转，我就继续买给他吃，最近还买了一些护肤品给他呢。真是回到从前像女儿一样对待的心态。由于关系融洽了，彼此的话也多了，我还把这次参加天国乐团在洛杉矶的美国独立日游行的视频和得奖的奖杯照片给他看，让他知道法轮大法的游行很受欢迎，还告知他这次看游行的观众有50万呢。还有去 DC 参加反迫害活动的照片也给他看，告诉他我去 DC 的目的。第二部分，去自私心，平衡好家庭。在家庭关系中，对待小孩和大人是不一样的，对孙子们要花一点时间陪他们去玩，买东西送他们，或到外面吃饭，建立好关系。记得有一次，我有些事问我的孙子，但他不搭理我，我就跟我的儿子说这事，想不到我儿子回我说，那你就要检讨一下自己了，为什么不理你？就是你平时没有跟他们沟通，休息时总是会做自己的事，没有多花点时间在他们身上，在节日和生日时只是给他们钱就完事了，这是不够的。为什么他们跟婆婆家的人有说有笑呢？就是他们有沟通，有陪他们去玩。听完这番话后反省自己，是的， 圆融好家庭关系也是救他们啊。于是我就定好计划并实施，平时要多关心他们，时不时就跟他们到外面吃饭去玩，建立一个融洽关系。随着这个变化，最近我儿子对我说，妈，我觉得你变了，不单是我说，还有你的儿媳妇孙子也这么说。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在前段时间，我两个孙子都发高烧，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时好时坏。开始时我以为他们像往常一样吃了退烧药很快就会好，谁知没有好转，儿子儿媳都紧张了。那时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你们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字一句教孙子们念，后来我叫我儿子继续教他们念，他答应了，第二天就有好转，第三天就好了。真是圆融好关系，在关键时他们就会听我的建议。第三部分，去依赖心，做好自己的责任。一直以来，在照顾年迈的父母方面，我都依赖于兄弟姊妹们，只会在节日或生日去见个面或打电话问候一下就是了。心里想着有其他人照顾就好了，我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来讲真相。可是有一天，我妹妹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经常不关心父母，就是整天在外面做自己的事，你有没有管好家庭，尽自己的责任照顾父母？听完这番话后，犹如棒喝，我马上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话，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赶快向内找，找出了依赖心、自私心、怕麻烦心、做事心、执着劝退的人数、没孝心，找出这些心后，就用行动来去掉它。平时安排好时间去看望他们，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关心他们的身体，有病时就帮忙一起带他们去看医生，能够承担一些责任，尽一份孝心。在探望父母时，我都带上一份大纪元时报给他们看，借机讲真相劝退，因我爸还没有做三退。开始时他会说，我不看这种报纸，专说某某党不好的。我就说，这是一份敢于讲真话的报纸，然后顺便讲一点法轮功真相给他听。之后我每次去都带上一份报纸和讲点真相，慢慢他没有那么反感了。我给他，他随即就拿起来看，直到王立军案登出来时，他天天都追着看，还自己主动去报箱拿来看。他说，原来共产党有那么多贪官，越打越层出不穷。这时我感觉到给他讲真相的时机到了，于是我就把中共怎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全面讲给他听，他也听得很认真。等我下一次去看他时，他一见我就说，你把我入过的共青团退了吧。随即他哭着说，中国没救了，那么多贪官。我说，不是中国没救了，是中共没救了，中国不等于中共。接着在下一次去时，我问他，有一本叫《九评共产党》的书，是揭露共产党的邪恶的，你看吗？他说看。于是我马上回家拿给他，他后来也看了《转法轮》。最近我叫他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他说好。再一次他身体不舒服时，我提醒他念九字真言，他没做声，我以为他没听到，就大声点跟他说。他回我说，听到了，我在心里头念着呢。我说好，就给他一个赞。我真的体会到修去依赖心，尽好自己的责任时，有意想不到的变化。 结语，在今后有限的修炼路上，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学好法，去执着，修好自己，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苦度，随师还。以上是我修炼的点滴，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